今天呢，我们可能也就是这一堂课佛学入门的最后一堂。我想呢，也刚好要过年放假了，所以呢，尽量呢能够在这一次的时间内呢，把它讲解完毕。也感谢各位呢这样子精勤用功一年来的一个这个捧场那希望呢各位在佛道上呢能够继续精进努力直到成佛。那我们今天来延续上一堂课上一堂课呢就是谈到佛教的本质，它就是一种教育而且呢是至善圆满的教育。那我们的佛法的教育有别于世间的有漏教育差别在哪里呢？差别也就是一个是可以让我们得出世智慧心得清净解脱，那一个呢是让我们现在分别执取当中不断呢在增长贪嗔痴甚至呢活在忧悲苦恼之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佛法的出世间教育它的殊胜就是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看佛在杂含经里面他就有告诸比丘说，他说汝等比丘甚莫思维世间思维。为什么呢？他说世间思维非意饶意，非法饶意非犯恨饶意，而且非智非觉不顺涅槃。所以佛告诸比丘说汝等应当正思维。思维什么呢？思维苦圣地、苦集圣地、苦灭圣地，还有苦灭道基圣地。所以者何？也就是为什么要这样思维呢？因为如此思维则意饶意、法饶意、犯恨饶意、正智正觉正向涅槃这是杂含经里面佛告诸比丘。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佛要比丘们不要做世间思维心不要堕在世间法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世间法不外乎二元对立的种种这个心念我们世间人的思维处处都是周旋在自他有别空有论断还有二元对立当中常常呢在那边想说这件事有意义没意义那这个东西呢有价值还是没价值这个好这个是坏，这个是美，这是丑这个我要，这个我不要我们总是呢在相名妄想的分别执取当中呢在那边打转所以呢即使你给他得到很多他想要的可是呢他还是很苦。为什么？因为他的贪嗔痴呢会永远停不下来你看我们现在人有了百万的钱财当了百万富翁，可是呢他并不因此满足，他还会想我要成为千万富翁。有了千万富翁有了千万的钱财以后呢，他还会继续想要当亿万富翁 啊，有了几一亿不算啊，最后呢，他也希望我拥有无量亿，而且呢，可以名列世界的这个富豪的榜首。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的自我的那个执着没有放下，无明没有破除的话，那他的分别执取是永远停不下来的。所以你看，一颗心啊，他不能离开这个计较分别啊，烦恼争论，那他怎么能够生口意离欲清净呢？所以他也不可能啊开发正智觉悟实相。那不觉悟实相啊，他面对境界啊，一定就是堕在他自己的习气啊业力当中，被色迷啊，被相转啊，被境啊所影响，那他就不可能通达涅槃。所以世间法的教育啊，即使我们可以教一个人啊，告诉他怎么样出人头地，怎么样功成名就啊，怎样行善布施，做个大善人啊，然后怎样呢来忠孝仁爱啊，即使他在这一方面都可以啊做得很好，他什么都做到了，可是呢他一样有苦。所以不是坏人才有苦啊，好人也有好人的苦啊，对不对啊？天人也有天人的苦啊，菩萨呢也有菩萨的维系苦啊。只要呢这个我法二执没有完全破除的话，有个自我的抓取，那他的苦就永远不可能断除。而且啊，我们看即使我们所谓的世间的聪明人，他也有啊，像这个孔明，对不对？孔明我们说他很聪明，那而且他很啊很愿意为国家来贡献他的智慧，可是他有没有苦啊？他还是有苦啊，啊，他有办法设计啊，让周瑜气死了，啊，所以周瑜啊就说：“既生名何生亮啊？”啊，气得吐血而死。那孔明呢？他的智慧啊，处处展现啊，在他的生活中。可是他最后还是啊，被曹操气死了，因为曹操呢，没有上他的当。所以，一个啊，尽忠职守的这样爱国的人，他一样啊，生活在忧悲苦恼当中，并不能真正得解脱自在的人生。所以我们要知道世间法啊，它的成就越大，因为我们都是活在分别计较当中，成就越大，那它的我执我慢啊就越大。那要解脱呢，要放下这个自我的抓取，反而是更困难的。那一个有成就的人，其实他只是世间的成就，如果一旦碰到无常到来啊，碰到这个生死的问题，那他呢心啊就马上陷入狂乱。为什么？因为他都认为啊，真的有一个我要死了啊，或者是这个我所拥有的亲人啊要离开我而去了，我的爱人啊，我的子女，这个都是我的，所以他有一个自我，就有一个我所，所以他都以为是真实啊，都是我的，那他就啊没有办法去面对啊这个无常。所以世间法的教育为什么它不能让我们去向涅槃，去向解脱，就是因为它并没有更进一步的 教导我们啊，自尽其意。也就是说，世间法呢，顶多是教导我们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心灵的层级。但是呢，佛法它告诉我们的，不是你有这个外在行为的有做没做而已啊，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内心要能够净化，贪嗔痴要能够完全舍离，这样呢才真正啊有办法得到清净涅槃。所以说，不悟这个世间万法都是无常苦空无我，没有具足空性慧的一般人，他是没有办法啊今世得解脱，得清净涅槃啊，也没有办法来世或者是生生世世得解脱涅槃。所以唯有佛法啊，他就是教导我们这样一个出世的解脱道，才有办法真正让我们这一世自证涅槃。如果你这一世就能够体悟到这个实相啊，见到之后，然后呢你保证了未来世一样就可以渐渐的去入啊这个涅槃。那所以就像慧能大师啊，他在六祖坛经里面他才讲啊，这个邪正尽达去啊，菩提性宛然。为什么？也就是啊，完全要能够离开啊二元对立的这些万法啊，只要我们还有二元对立的分别啊，我要白天啊，我不要黑夜，那你就有苦了；我要晴天，我不要雨天，那你也有苦啊。啊，我只要啊好的，我不要不好的，那你的世界就会啊只拥有一半了。所以呢，我们众生呢，一定要把这世间的分别给放下。通达实相的人，他会知道啊，白天啊，过去黑夜一定到来啊，所以呢，不可能只要白天而不要黑夜。他了解黑夜也会过去啊，也不是永久的。所以呢，白天来他也没事，黑夜来他也没事啊。通达实相的人，他可以随顺啊这世间的无常变化，他不会呢被这些啊无常所苦，因为他了解事实就是如此啊，就是如此。那你会在这个不变的这个真相当中、实相当中呢，来自我啊，产生贪嗔痴，产生抓取苦恼，那是自讨苦吃而已啊。因为你烦恼也是不能改变实相啊，不能改变事实啊。所以呢，智者啊，他呢可以随顺世间的分别而不分别啊，于第一义而不动。为什么？因为他了解啊，善恶好坏美丑是我们众生啊自心的一个执着抓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啊。可是事实上，外境都是清净即灭，本来没事啊，刮风下雨也是天德啊。好，你能说出太阳比较好啊，下雨就不好吗？不是啊，对不对啊？各有各的好与坏啊。那这个金钱啊也没有罪恶啊，万法都没有过患啊，钱不会叫你去贪，是我们的心叫我们去贪的啊。所以钱呢，它像水一样，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啊。只要我们众生不贪着 啊，外面的境界都是什么？平等一向啊，啊，是我们的执着在让我们啊痛苦、烦恼啊。所以我们呢，佛法就是要你看到这一点。当你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问题所在，那你就有办法啊，从这个境界当中再尘不染啊，然后心得解脱。那我们佛法呢，也就是啊，要我们这个真正啊得出世的解脱智慧，所以跟世间法啊的这些哎，处处在教我们分别执着、名利抓取啊，向外追求啊，在哎向外追求这个五欲乐、以苦作乐啊，这种哎当然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说世间的教育是有漏的，有漏就是烦恼啊，不圆满。那只有佛法啊，它是至善圆满的教育啊。当然这个至善我前面讲过啊，并不是啊，就是这个相对于恶的那个善而已啊。至善是善恶啊皆离啊，皆不执着。因为善恶是还是堕在分别的这个意识当中，所以这个善恶啊通通要放下啊，不是说我不知善恶啊世界就大乱，不是这样啊。因为他知道所有的善恶都是人类依着自己的经验法则啊认知在分别取舍，并不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善恶。就好像说榴莲它到底是香的还是臭的呢？啊，有人说它很香，有人说它很臭，对不对？如果你了解啊，香啊臭啊也是每一个人他自己的认知。所以当你的太太如果买了你不喜欢吃的榴莲回来，你虽然闻得清清楚楚也知道啊我不喜欢，但是你不会啊去责怪你的太太，不会大发脾气怪他为什么买榴莲回来，说买这个啊这个谁都不爱吃的东西，你不会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念。那只是你个人啊的一个分别执着而已啊。事实上对榴莲本身来讲它没有好坏的问题，对这个整体法界来讲榴莲也非善非恶啊，对不对？非香非臭啊，它本来就没有这些分别取舍啊，是我们人自己的一个执着啊，被六根啊的感受给绑架了，所以呢你才会啊做这样的情绪反应。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常常都是被我们的根尘啊所这个影响啊所转。那凡夫呢就是啊会堕在这个不明觉的这样一个知见当中。所以至善圆满的教育啊，我们佛法是绝对是这样的一个教育。可是我们可能有人会认为不是你说了就算了啊，你们自己说是教育就是真的教育吗？啊，有的人可能会以现在外面我们的一些佛教的活动来评论说佛法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啊宗教。那其实我说宗教也是没有错，说心理学也可以。为什么？唯识就是讲心理的这个部分啊。你要说这个科学啊也可以，为什么？因为科学无非也就是在发现诸法的究竟实相， 它到底是什么。那到研究到最后啊，科学家也证实了啊，一切物质最后也只剩下一股能量而已，一个波动而已，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所以这个又可以印证到佛法所说的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佛法呢，它是包含事出世间法，但是是你说世间法就是佛法，也不行，也不对，因为它不是只讲世间法，说世间法也只是为了啊引导，也是为了让这个，也是为了不坏世间法啊，让我们在圆满世间法的当中而得出世的这个智慧。所以学佛不是要你啊最后想要出世啊，结果呢就以为出三界就是要舍这个三界，离开这个三界你到哪里去找另外一个三界呢？啊，其实佛法真正的出三界，也就是要你在三界当中不染啊，不染浊啊，得解脱，那就是出三界啊。于娑婆啊，而不被啊，不被苦恼啊，不迷惑颠倒，那你就是娑婆即是极乐啊，身心当下就是在极乐当中。所以一切的佛法都是此时此地此生啊，此人可以自肯自得自作证的啊，绝对不是啊消极的，必须要等到往生以后才可以知道啊，不是这样。所以一般人所讲的宗教很多呢都是啊这个形而上的玄谈，都告诉你要死后啊才可以去到的一个世界，其实那也只是善巧方便的一个引导啊，绝对呢不是啊真正佛陀要给我们的。那我们还可以啊从我们佛教的一些这个名称上啊来看出佛法就是一个教育啊，譬如说我们常常说和尚啊，一个寺院的住持我们称之为和尚。那和尚呢他是印度话啊，翻译成中文叫做清教师，也就是啊可以教导我们啊出离生死的法师老师。那其他的呢我们啊这个没有直接教导我的，或者是我没有皈依他作为啊教授师的，那就是啊称为法师啊。所以一个寺院呢里面只有方丈是堪称清教师，堪称和尚，但是一般呢都误解了，以为啊和尚好像是不尊敬的一种称呼啊，那是因为被电影啊有一些啊给引导错误的方向了。但事实上呢和尚是很尊贵的啊一个名称啊。那代替和尚来教学的老师呢我们就称之为阿舍里啊，阿舍里又称为鬼梵师，也等于是说他可以作为其他啊同修的同参的一个这个模范啊，可以当和尚啊没有时间或者是啊生病没有办法教学的时候，那他可以代为啊教授其他的这个同参道友。那这个呢我们就称为阿舍里啊鬼梵师。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佛法在丛林里面啊，佛教的一切丛林啊，有一些丛林教育，它也是啊依着一个真实的修行 的一个教育的模式，不只是知见上的一个理解，叫你具足正见而已哦。更进一步呢，他还要你落实在生活中，必须呢真的去身体力行，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养成教育。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从零到场就等于是一所大学一样，它里面呢也有这个首座和尚我们称为教，跟那个教务主任是一样，还有呢这个维罗就是等于是训导方面，然后再还有那个掌管总务的称为监院又可以称为当家师当家。所以总务训导这个教务通通都有专人负责然后呢这个所有的来修行的这些呢学生就称为弟子。那丛林呢是一个很好的养成教育，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借助大众共修的力量来磨掉个人的一些贪嗔痴的习气磨掉一个自我的一个执着。一个人他如果自己在那边清修打坐参禅念佛，只有他自己一个人，那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修行得很好，我心很清净完全已经没有贪嗔痴了，那是因为还没有境界来干扰，所以他可能会觉得我已经解脱了，这样就叫涅槃。其实不见得，因为丛林这个身这个自我解脱的一种修行法还不是真正的能够开发他的般若智慧，必须呢在行这个菩萨道入世的这种修行方法或者是跟大众一起共修，你才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些无始劫来的习气业力。因为有人就有是非有人就有一些摩擦，那在这当中呢，你才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起心动念看到自己是不是还会计较分别或者是不能包容，自己的一些习气才可以显发出来。如果你有内观的功夫，那你就可以随观随断，这样呢才可以真正达到究竟涅槃否则呢你很可能只有证得少分的涅槃而且呢以少为主就不知精进，那可能会变成一种更大的障碍。那有人以为说出家那就是消极的这个出这个逃避的行为，其实那也是一般人不了解一个出家人愿意放下自我的种种的这个世间欲乐放下这个种种的亲情温暖等等，他能够这样子放下一切来修行，既然已经心中无我了，他怎么会是自私的？怎么会是这个逃避的？他不需要逃避那问题呢？他是希望借此，然后再增长自己的这个佛法之见希望具足正知正见，然后呢，进一步。能够觉悟，然后再来自觉觉他。所以不是只有头脑具知道而已，那只是一个观念 一般人以为说，哦，我只要知道一切无常就好啦，那还要修什么？问题是知道无常，可是当境界逆境现前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啊还是没有办法啊自在，没有办法没有烦恼。为什么？因为习气啊太重了，没有办法提起正观，所以才需要啊在借助实修啊的一个过程。那有道场，有善知识来协助我们啊实修的这个过程，来指导我们的一些问题所在，那这样呢修行才比较那个可靠啊，不会偏失。否则呢自己关起门来啊闭门造车啊，常常容易啊这个误导啊，容易自误了啊，误错了呢也不知道。所以说为什么善财童子啊他最后还是要有五十三参的这样一个修行过程啊，也就是在告诉我们随时呢都要能够找到真正的善知识啊，这样才有办法教导我们走正确的解脱之道，成佛之道。好，那我们再看呢，课本上还提到我们的佛寺，它也是呢有表法的一种含义。譬如说从外面看起来好像是两层的塔寺塔，然后里面呢是整个这个挑高的啊，是一间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其实呢也就是表法真俗二谛的这个道理。其实真就是出世间法，对不对啊？俗呢就是世间法，那世出世间法不二，那这样子呢就是我们佛法要告诉我们的。你如果还有啊烦恼，菩提是二啊，娑婆极乐是二，这样的一个分别，那还是在二元对立当中，还不是究竟的啊这个解脱之道。所以我们还要了解这个除了佛寺以外啊，我们一般以为佛寺就是一定要啊非常的庄严啊，非常的富丽堂皇。其实这也是啊现代人的一个善巧方便引众生的一个啊做法了。在早期佛陀那个时代，其实他是精舍而已啊，精舍并不是精致啊的房舍啊，美丽的房舍不是。这个精呢，就是什么？哎，简单啊，庄严清净，这样的一个适合修行的地方，就叫精舍或者兰若。反而是越豪华啊，越庄严的道场，那个常常啊，为了这样啊，那要花费很多的心思，甚至呢要做很多的法会啊，才能够募得这些款项。结果呢，到后来，这个法师们啊，变成没有时间说法，整天呢就是啊在募这个善款。那这对众生来讲，还有对自己来讲，都不是啊最好的一个这个学佛的方式啊。所以最好啊，我们是不要执着啊这一切的外相啊，说庄严非庄严，是名庄严啊。所谓的庄严，也是每一个人众生心啊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概念而已啊。啊，如果我们众生现在已经执着一定要布置得很 漂亮啊，用很多的鲜花啊来布置才叫庄严，那这就表示众生的心啊已经非常的着相。那为什么不能啊把这个里面清清净净的就叫庄严呢？然后把多余的这个时间跟金钱拿去啊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帮助更多的众生，然后为了要庄严，让自己增加很多的烦恼啊事情，那这个不是修行者啊应该去做的，反而是应该要少这个少欲少苦少恼，这个才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方向啊。如果我们为了要让道场庄严，结果弄得啊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呐、啊，连睡觉都睡眠不足，很多出家众啊身体也都搞坏了，那这样呢，如何啊成就道行呢？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啊舍本逐末，真正的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啊的修行，是修心，而不是在外在的啊形象上的一个树立啊。所以佛法既然是要教我们破除我法二执，那这些外在的形象也应该是可以不必这么执着啊，否则每一个人都一天只有24小时，你很多时间都拿来做非佛法的工作，那你就不可能啊有更多的时间啊来修行修心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啊，连这个佛像啊也是教学当中的一个教具而已啊。到底佛像它是真的佛吗？它到底真佛是长得什么样子，谁知道啊？所以每一尊佛像也都是随着啊不同的民族啊他们的一些理想的最美好的最圆满的一个观念的像来雕刻而已啊。啊，中国的佛像跟外国泰国啊日本的佛像也都不同，那就表示啊佛像也是本来无相，也就是我们不要着在这个相上。有很多人呢他就会执着我一定要磕阿弥陀佛，或者我一定要磕释迦牟尼佛，其实佛道同啊。为什么？相虽然不同，但是呢每一尊佛他所体证的这一个涅槃妙心呢都是一样的，他们所体悟的实相境界也都是只有一个，不可能是有两个啊。所以啊，我们要了解一切的佛像中间啊，我们常常都是说佛像就是代表啊每一个人人人本具的这个性德，也就是我们这一念佛性，我们的觉性，这是人人本有啊。只是呢我们啊自己还没有开发出来而已啊。而释迦牟尼佛啊他是已经啊这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一个成就者觉悟者，所以我们礼拜释迦牟尼佛啊我们要了解不是在拜这个像，也不是在求他给我们什么啊，我们立像呢来膜拜，最重要也就是要能够时时提醒自己啊，我们要能够见贤思齐啊，然后见不贤呢啊心忏悔啊，看到自己的贪嗔痴啊，那这样呢佛像啊你礼佛拜佛它才有意义啊。然后我们拜佛呢啊礼佛呢它一样也是为了啊降服我们的慢心啊，降服我们的我慢。一个人非常傲慢， 他呢是不肯向人低头的，身心不会柔软的啊。还有我相在呢，他就拜不下去了啊。所以说韩国的金大中总统呢，在被弹劾啊逃亡的流亡的时期啊，他常常跑到庙里去啊借住。可是他就说啊，他最痛苦的也就是要礼佛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是一国之尊啊，我是一国的总统啊，是最高最高的一个层级，为什么我还要啊跪拜呢？所以他膝上有黄金呢，就拜不下去了啊。那这个也就是我们众生的一个啊自我的傲慢，一个我自在身见在，所以呢就是苦啊。遇到各种境界，他就会在那边分别执着，然后又被苦恼。那佛像呢，中就是啊表法啊，表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有性德，那我们呢也是啊要努力的来修行成就啊我们的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但是我们虽然知道，可是呢我们现在为什么心啊还是这个烦恼这么多啊，还是一样痛苦呢？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只是一个头脑里的概念而已啊。可是呢我们的习气，无始劫来的习气业力在推动着我们，所以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啊用最平等的心来起心动念，你随时呢都是会起习气的反应。所以要怎么修呢？只好啊在旁边再放两尊菩萨。这个菩萨呢就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修行才能够达到啊成佛的这个法门啊，成佛这个殊胜的成就。那一般来讲啊，我们佛寺啊不会放很多的神明啊神像，一般呢都是一佛二菩萨。那这个如果是西方三圣啊，它中间就是阿弥陀佛，然后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无量无边的德行啊，无量觉啊，那个无量智慧啊，无量的神通道力啊，什么都是无量的，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德本有的智慧德能就是这样，只是我们没有去开发而已啊。啊，只是我们被贪嗔痴所蒙蔽而已啊。那如何去除这个贪嗔痴跟无明呢？所以旁边呢就用观世音菩萨跟这个大势至菩萨啊。大势至菩萨呢就表精进智慧，那观音菩萨呢就是代表慈悲。所以呢这个菩萨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佛也就是要啊修这个慈悲跟智慧。那其实慈悲与智慧啊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都是我们这一念心所展现出来的。对自己，这个对自己好就是智慧，对别人好就是慈悲。啊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啊危害自己。那真正有慈悲的人，他就是会用同样的这一念心去对待别人。所以慈悲与智慧啊都是我们这一念心所展现出来的。只有真智慧才有真慈悲，否则呢没智慧所做出来的，你会发现都是烂慈悲而已啊，不能真正啊就近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众生呢以为啊，我追求无欲乐是智慧，我很聪明，我很会赚钱，我很会这个钻这个钻漏洞啊，我很会啊这个 A 钱，他以为这样就是对自己好，其实他这是没有智慧的啊。那真正有智慧的他会知道啊，什么才是真正的啊对自己好，也就是他会看到一个行为的最后的因果，了解因果的人他才真正是有智慧的人。否则呢他就常常啊是被自己啊的贪嗔痴所害啊，被自己的无明所苦啊，这个就是我们凡夫啊啊，因为没有智慧啊，结果呢有的人他没有智慧还要泥菩萨过江去帮助别人，要救度别人，其实呢不会游泳的人怎么可能跳到海里去救人呢？从来啊见不到外面的瞎子，他怎么去引导人啊走路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唯有自己啊真正的具足了正知正见啊，才能够真正的去行这个菩萨道。那要具怎样才能具足正知正见呢？当然啊不可能啊自己不听闻佛法，不亲近善知识，不如理思维啊，不法次法相，依法修行，你就可以去得到这个智慧，这个正见